良友圣经学院近身课程启示论，吕路加牧师主讲。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启示论的课程。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第十三课圣经的末世与权威。圣经的末世与权威，在上一课里我们学到圣经的启示是救恩的启示，是话语的启示，是成文的启示。我们也说到圣经的启示是一次永远的，已经写成了，在第一世纪结束的时候，神赐给教会这66卷圣经新旧约全书。然而神的光照透过圣灵光照我们明白这个已经写成的启示，这个光照是多次多方的，是今天的教会，是今天每一位神的儿女都需要的。所以感谢神赐给我们这本宝贵的圣经，是透过圣灵感动先知使徒写下来的，也透过圣灵光照我们，使我们这些属神的人、重生的人能够靠着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明白神的话语，遵行神的旨意。今天我们一起来仔细思想圣经的末世与权威。圣经的末世与权威，所谓末世这个字，或翻译作灵感，是指神借着圣灵保守他的选仆，就是先知使徒，将所领受的启示正确无误的传讲或记载下来，成为文字，以传给他的子民做永远的见证。所以末世跟启示是不同的。所以启示是指说神圣灵感动先知使徒传讲或写下神的话，这个话语的内容我们叫做启示。那这个话语的启示的这个内容是经过末世的过程。这个末世或灵感主要讲到的是神保守他的选仆，透过圣灵保守他的选仆，使他们所领受的启示传讲或写作出来是完全没有任何错误的，没有随着私意解说，也不出于人意的。因此末世是指这一个神赐下启示的过程，是这样的保守先知使徒，以致先知使徒所传讲所写下的话就是主耶和华的话，就是圣经，就是神的话，是没有任何错误的。那么圣灵感动先知使徒将所得的启示，这个过程叫做末世，写成圣经，一共66卷旧约39卷新约27卷。那么圣经的末世是完全的，而且是真实的，所以是信仰生活的最高的准则。根据提摩太后书第3章第16节到17节说，圣经都是神所末世的。那末世这个字呢，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这个专有名词的意思，末世。圣经都是神所末世的，讲到这个圣经的来源是来自神的吹气。末世这个字的原文是吹气，神吹气在其上的意思。那么只要回到旧约的背景，我们看见创世纪2章第7节说到，当神用地上的泥土尘土创造了亚当的身体，就在亚当的鼻孔里吹气，使他成了有灵的活人。换句话说，亚当的身体在还没有被吹气之前，他只是身体，不是活人。然而神吹气之后，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了。这显明圣经这本书是有神吹气在其上的，圣经是有神生命的气息。因为气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无论旧约到新约，都是和灵，圣灵的灵这个字，和风，生命气息同一个字的。所以圣灵是赐下生命气息的灵，神借着圣灵创造万物的。所以在创世纪第1章第2节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么约伯记说到，全能者的气，全能者的灵使我得生命， 神借他口中的气创造万有，因的缘故，我们看见圣灵是赐生命气息的灵，所以亚当因着鼻孔里被神吹气，成为有灵的活人。那么同样的，圣经这本书有别于其他任何的书，世上其他所有的书都是人所写的书，是没有所谓圣灵吹气的，只有圣经这本书是圣灵吹气的，所以这本圣经是活的书，是活泼大有功效的。圣经是活的，那其他书都是死的，那么其他的书都需要靠着圣经啊来分析来批判的。所以圣经这本书是神大能的话语，圣经上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上帝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六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都是神所吹气的，表明圣经是上帝用圣灵吹气感动作者写下神的话，因此圣经是完全真实的，是我们信仰生活所必须的最高准则。关于这个默示，我们仔细来思想，这个默示呢是一个彻底的默示，这个默示就范围来说是全面的默示，意思就是说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每一句每一字都是神的话，叫全面的默示。神界的圣灵感动使徒先知这些作者写成圣经，保守他们所写的每一部分都是神的话。所以彼得后书第一章二十一节说到，因为圣经就经上的话，先知的话，从来没有出于人的意思，也没有随着思义人的意思可以解说的，而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就这个遣词用字来说，是字句的默示，神直接引导作者先知使徒使用人类的语言说出神的话，却不是出于人的意思，所写出来的是神的话。所以圣经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正如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十八节所说的，那就是天地都要废去，但主的话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律法和先知一点的一画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那这个默示，所以就遣词用字来说，是暗字默示，字句的默示，每一句每一画都不能废去。那这个默示就内容来说，圣经是绝对无谬无误的默示，是个真实的默示，不只是彻底的，也是真实的默示。那既然圣经是神借着圣灵感动保守他的选仆使徒先知写下来的话，那么他的话就是真理，当然圣经是绝对没有任何错误的。所以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说，主耶稣祷告说，求天父使用真理，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你的话就是真理。所以神的话就是真理的本身，因为说话的神是他本身就是真理，主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他说的话当然就是真理了。提多书第一章一到二节说，这伟大的上帝是无谎言的上帝，神是全能的，是全知的，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 的上帝，所以他说的话当然都是真实的。所以这个圣经的默示就内容来说是绝对没有任何错误的，不论在信仰神学上生活上或者在科学历史上都是完全没有错误的，因为这位写作圣经的上帝就创造天地万物万有的上帝，所以圣经即使在科学或历史方面也是没有任何的错误的。那圣经的用字是字句的默示，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所以明白了这个宝贵的真理之后，我们就要说这个默示呢，它的广度是全面的默示，它的深度是每一字每一句连这个字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的。所以圣经所说的一切都是完全没有任何错误的，都是全然真实可靠，在凡事上都是确实可信的准则和指引。那这就说明了，因为圣经的来源是出自圣灵感动神的默示，所以必然带来结果是圣经是 有真理的权威的，意思就是说圣经是神的话，神的话既然是生命的大能，是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是我们生命的粮食，生命的活水，所以我们要接受并且遵行，这叫做圣经的权威。关于对圣经权威的认识，我们可能是受到他人或教会的见证影响，因而对圣经产生的敬意，那这是好的。但是我们之所以信服圣经的权威，主要不是因为任何属人的见证或教会的传统，那是因为完全在于神是圣经本身的真实作者，真正的作者，神就是真理的本身，圣经是神的话，是救恩的启示，是圣灵感动末世所写下来的，所以圣经当然是真理的绝对最高权威。换句话说，圣经的权威是本身的权威，不是外在由人的理性或者经验传统所赋予的权威啊。所以我们看见圣经本身就是真理，就是内在本质的最高权威，远在人类的理性经验传统这些次要权威之上，这是你我生命存在的根基，是我们信仰生活的基准。所以圣经的权威是这样子的，清晰自明，是完备无缺的。我们明白圣经权威来自它的本质，因为它是上帝的话，我们就不可以用属人的理性经验传统来解释圣经的权威了。换句话说，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知道神在向我们说话，圣经本身是活的，而我们是死的。所以我们千万要避免过去有些人犯的错误，就是说哦，今天我们请了一位有名的讲员来，神所重用的仆人，他把圣经讲活了，事实上这样讲法是不对的，圣经从来都是活的，是我们是死的。我们可以说今天有位神所重用的仆人，他被圣经救活了，他来帮助我们明白圣经，那这样是可以的。所以圣经本身是活的，它是活泼大有功效的，那我们就不可以用圣经之外的人的理性经验传统或是一些哲学文化的思想前提，用那些方法来解释圣经，这是不对的。解释圣经唯一的方法是因为圣经是神的话，所以神的话自己解释自己，就是已经解经，所以神的话不可以用人的理性经验传统来强解，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圣经就自取沉沦。所以我们怎么解释圣经呢？就是要按着圣经本身所讲来解释圣经，叫已经解经，以整本圣经清楚的经文来解释比较不清楚的经文，这叫做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样才能够讨神的喜悦，做无愧的工人，这样叫做不谬讲上帝的道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用圣经之外任何其他东西来解释圣经。那今天呢，很遗憾的是在教会里面出现一些论调，说到必须学某一套的解经学，解经的方法才能够解释圣经。当然我们是需要方法来解释圣经的，但是解释圣经的方法原则不是来自圣经之外，而在圣经本身里面，圣经自己解释自己，因为圣经是神的话，就在主的光中我们才能见光，所以不是用黑暗来解释光，必须用光中才能见光，用真理来解释真理。因此呢，我们要不断查考圣经，从圣经本身学习查考圣经的方法，因为圣经是清晰自明的。因的缘故，解经学或是查经方法如果不合圣经本身，或者跟圣经本身无关的话，那都是不当的，也是错误的。所以我们千万要注意，让我们归回圣经，圣经能够使我们归正。那圣经本身就是神话语的大能，我们查考圣经的方法原则也都是必须来自圣经的本身。这说明了一个宝贵的真理，圣经本身是清晰的，虽然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并非每一件事都同样的清楚，而且读经的人每个人所明白的程度水平也不尽相同，但是关于神所要启示给我们这个救恩福音和信仰生活的，要每一个人都相信遵行的基本的真理，基本的须知，则是一清二楚的。在圣经各处皆有清楚的详细的解释，互相引证，已经解经，即使是凡夫俗子也能够明白，对于这个救恩真理有足够的认识。所以淡记这些事， 要叫你们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因他的名在他的名字里面得生命。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透过读圣经，每一个人都可以透过明白圣经而认识救恩，信靠耶稣基督。因此在神的特别的保守护理之下，圣经的原文被忠实的抄写保全至今，并且圣经所到之处呢都翻译成当地母语出版发行，使得所有人能够阅读明白在主基督里的救恩。感谢神赐给我们中国教会这本和合本圣经。这本和合本圣经是西方的宣教士在1890年到1918年将近用了28年左右的时间翻译这本宝贵的圣经，成为华人教会在过去这百年来主要的帮助。而这本和合本圣经实在翻译得非常好，虽然它不是完美的，但是它仍然是最好的一本译本。神也使用这本圣经来造就了中国教会经历许多的苦难，坚守主的道主的福音。所以我们要看重这本和合本圣经。那有些其他的翻译本是可以参考的，但是目前都还不能取代和合本圣经。所以我们今天在传讲圣经真理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啊，千万不要听从人云亦云的说法，说这本和合本圣经哪里翻错了。也许翻的不尽理想，但是对基要救恩真理是没有错误的。所以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本和合本圣经，让我们的教会可以忠心的传讲，将主的话语丰丰富富存在心里，用神所喜悦的方式来敬拜他，将主所当得的赞美感谢完全归给他。根据罗马书15章第4节说，靠着圣经我们可以得到忍耐和安慰，可以得到盼望。所以圣经本是清晰的，而至于所谓读不明白呢，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无心向学，或者是我们没有谦卑祷告等候圣灵的光照引导，我们思意解经，用人的理性经验传统去强解，产生了很多莫衷一是的人云亦云的讲法。若从谦卑下来，完全仰望圣灵光照来读圣经，虽然读不懂也继续读，越读就会越明白了。所以圣经本是清晰的，因为主耶稣自己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约翰福音5章39节。在约翰福音8章31到32节，主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要常常遵守我的道，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这才真是我的门徒，那么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换句话说，常常遵行主的话是明白主的话的前提。当我们读圣经读不懂的时候，我们要照着遵行，越遵行就越明白。因为当我们遵行主的话语的时候，神的话语就光照我们，使我们能够认识真理。神的话就是真理，而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唯有在神的话里真理里面，我们才得到真正的自由。在宗教改革的时候，16世纪的神所重用的仆人马丁路德说，圣经是活的，神的话，圣经能够改变我们，圣经有手有脚，他会来找我们。意思就是说，当神的儿女如果偏行己路的话，圣经会来管教我们，圣经是活的，他会来抓住我们的。所以感谢神赐下这本宝贵的圣经，是活的圣经，是清晰的，就引导我们。我们所需要就是这本宝贵的圣经，照着遵行，越遵行就越明白。所以这本圣经能够使我们借着遵行神的话语就晓得什么是真理，而且神的话语就是真理，就必定使我们得以自由。因此我们靠着圣经可以得到忍耐、安慰和盼望。真正读经的方法不是去学那些学术上的批判学的方法，而是学习圣经本身所说的。求主帮助我们看见圣经本身是清晰自明的，圣经本身是自己解释自己的，圣经本身是自己运用自己的。是圣灵会运用圣经在我们生命里面，不是我们自己可以私自的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来解释圣经，来运用圣经。我曾经听见有人说过，有人说这本圣经呢里面有一些很难明白的，所以呢你能读懂的部分呢对你而言就是圣经，就神的话，你读不懂的部分呢就不是神的话了。而这样的解释是叫做 曲解圣经，你虽然读不懂的仍然是神的话，你需要求主帮助你去遵行去明白，不能按照自我中心来想这是神的话那不是神的话，如此一来就开了一道可怕的后果的门，就是让错误的思想进来，到最后自己蒙蔽假教师假师傅教训，也混乱的教会。就是帮助我们，圣经本身无论我们读懂读不懂都是神的话，我们只要愿意靠神的恩典去遵行，那我们就会越来越明白。那关于圣经是清晰的，也告诉我们圣经更是全备的，意思就是说关于神所要他的子民所领受的一切事情，认识神的荣耀、人的得救、信仰与生活各方面全面的旨意，都是完全完备的记载在圣经里面，或者说是从圣经已经解经所得到的必然的结论里，意思就是说从圣经我们得到装备属神的儿女所要行每一件事 的装备能力都在这里的。那圣经本身的确也许没有论到一些新的事情，比方说那时候没有电脑，那时候没有电视，基督徒可以用电脑可以看电视，但是圣经本身却提供了我们来辨别这些事情的原则，所以我们无论或说话或行事或吃或喝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如果我们看电视看到的是一些暴力色情的镜头，这些不能荣耀神，所以我们就不要看这样的电视。如果电脑我们使用用来传扬福音，这是好的，荣耀神。如果使用电脑来犯罪来放纵情欲来消磨时间，这些就是不当的了。所以圣经给予我们分辨万事万物的准则，因此这样来说，从圣经本身所记载的或者从圣经所得到必然的这个推论结论里面，我们就得着了神的儿女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需要的。那么神借的圣灵默示感动先知使徒写下这本宝贵的圣经，是一次永远的，在第一世纪写成就成为教会建造全备根基。所以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说到很清楚，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不再做外人做客旅做寄居的，乃是上帝家里的人，与圣徒同国，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这就是说到我们教会神的儿女是被建造在神界的使徒先知所赐下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启示，就是圣经上。所以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可以增添或删减圣经，或另外以属人的传统或假托新启示之名在圣经之外另立权威，那就是异端假道了。圣经本身是够用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今天我们听到有些人说光读圣经是不够的，你需要加上灵恩，需要加上教会增长的方法，需要靠的文化哲学，这些说法和圣经本身是冲突的。圣经本身就足够了，因为这里说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神所吹气的，那与教训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督责指出我们错在什么地方，使人归正告诉我们如何拨乱反正悔改，教导人学义教导我们悔改之后如何继续走在主的义路上，这一些都是有益的，也都是必须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样宝贵的真理是在宗教改革16世纪所宣扬出来的所谓的唯独圣经，那是因为在16世纪以前的一千年，在天主教掌权的时代里面被称为黑暗的时代，因为圣经没有人可以读，只有学过拉丁文人可以读，一般的老百姓不能读到，是因为天主教教皇红衣主教院禁止把圣经翻译成一般人懂的母语，所以没有人知道圣经写什么，所以教会产生很多的弊端和败坏。感谢神借着宗教改革，第一件事就说到唯独圣经。那什么叫唯独圣经呢？就是圣经是神的话，唯独圣经是我们信仰生活真正的标准，唯独圣经自己解释自己，唯独圣经自己运用自己，圣经是足够的，所以只要靠着圣经就够了，因为神的话，神的灵透过神的话来治理神的教会，来带领神的百姓。那今天呢，很多人要追求圣经之外其他东西就走偏了路，中心是圣经， 基督耶稣是中心，唯有从唯独圣经里面我们才能看清楚，这一切都是唯独恩典，唯独单单因信基督耶稣称义，唯独基督耶稣是中心，唯独神得一切荣耀。圣经的末世显明它的来源是圣灵吹气，是神的话，是属神的权威。所以既然是圣灵的末世，就带来神的权威，因此圣经说的就是神说的，我们断不敢以我们的有限的理性经验传统，或者以我们现在的情况来作为推辞，说不遵循圣经。唯有主的话是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我将你的话藏在我的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来遵循你的话，只有圣经能够产生真正的教会，只有圣经神的话才能够引导神的子民走天路。求主帮助我们天天依靠神的话语，靠着圣灵光照，遵循圣经，听从圣经，唯有如此，我们的灵命生活才能够被建造得以完全，教会侍奉才能够真正的发展，真正讨主的喜悦。求主帮助我们中国教会每一个传道人认真传讲圣经，不论得时或不得时，每位神的儿女遵循主的话语，使得教会被建造在圣经上面，使得神的名被高举，福音可以快快的传开，使得从每一位信徒身上直到教会全体的见证都是唯独圣经，完全根据圣经。感谢神赐给我们这本宝贵的圣经。试想假若没有这本圣经的话，今天你我的思想行为将会到怎样的地步呢？今天教会如何生存呢？神使用这本宝贵的圣经而过去这么多年保守的中国教会在主的真理上长进，没有被异端假道异教之风吹得飘来飘去。我也求主帮助我们继续使用这本宝贵的圣经来装备圣徒，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以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渐渐同归于一，长大成熟，满有神的儿子基督耶稣的身量。愿主继续带领我们，保守我们。感谢神，今天我们再一次认识神的话语何等的宝贵，实在是何等的奇妙，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蜂房下的蜜还甘甜。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你赐下这本宝贵的圣经给我们，让我们再次看见圣经就是你的话，每一字每一句都带着能力，是我们生命的粮，生命活水。若是没有你的话语，我们如何生活呢？就在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个传道同工，我们的教会都悔改归回圣经，让我们真是生命生活侍奉完全都立基在你宝贵的话语上面，好叫我们所说所做所行完全靠着你的话语蒙圣灵引导，真是能够为主在这个幕后的世代做美好的见证，将主生命之道持守表明出来，好叫我们真是能在这弯曲被谬的时代成为神无瑕疵的儿女，为主打这美好仗，跑当跑路守住所行的道，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刻。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本宝贵的圣经，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